麻烦把这个荧幕收起来。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今年的第三个主日，但是我仍然接着去年年底我们开始的这个末世的劝诫还没有讲完，今天盼望是最后能够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能够做一个讲解，然后也对于我们今年作为我们今年2017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所要彼此劝勉的事情有四个要求，对不对？那个犹大告诉当时的信徒们说到他们在末世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不敬虔的私欲，有许多人在这地上有许多离经叛道的事情，那么我们作为主的信徒主的门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保守自己呢？他说了四方面，我想每一次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们把它背起来，好不好？我们来试着看我们能不能背的这四件四个方面。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怎么样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呢在圣灵里祷告，还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今天我们要讲到第四方面，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上一次我们讲到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就把它拆开来细细的默想，什么叫做保守，什么样叫做我们自己要藏在神的爱中。我们把它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我们把它拨开来一句句来思想的时候，一小段一小段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的话是很丰富的。这也就是我借着这个信息的时候让弟兄姊妹们看到什么叫做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神的话语你不要小看那么一两句话，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多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都是我们属灵的粮食，而且藏在主的爱中。我们也说到这个跟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不可以分开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要靠主的恩典，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句话，就是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以后说到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一句话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到底里面有多少的深意在里头？我们同样的，我们把它这一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分几方面来看。首先他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要仰望什么呢？仰望就是看，就是盼望，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知道自己不行，我们需要依靠一个力量。那么这里说我们仰望的对象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件事情，更不是我们的事业。所以有人说你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走。真的，尤其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是关乎我们的罪得赦免的事情。在讲到恩典跟怜悯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常常把它摆在一起用，可是这其中还是有点区别的，它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我们讲到恩典， 我们是说那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我给你一个恩惠。我们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个贫穷的人，我们愿意给他一点恩惠，这个叫做恩典。是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也没有靠自己的努力，只是你就给他了，这是恩典。就像我们能够享受这四季的美好，我们有空气，有雨水，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赚取的。那么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就是我们可能犯的错，我们应该得到的刑罚报应，可是神因着他的爱说我把这些挪去，这叫怜悯。怜悯就是我是一个犯罪的人，那么我应该得到刑罚，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保守，因着他的宝血的功效，所以我们可以不受那个地狱火湖的刑罚，这个叫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说到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时候，这里说到的是主的救恩，而且后面讲到说他是要直到永生，一直到永远，到我们面对主的日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讲到说，我们是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时候，这是指到我们的信心的锚，我们的信心的根基要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去年讲了差不多一年，讲了罗马书，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来的。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得救的时候，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得救的根基，那就必须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否则都不可靠，其他的都是灰尘，都是落叶，都会很快的就消失。当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如今我们却蒙着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这个得救是的基础是在耶稣基督的挽回祭上，凭着耶稣的血，也借着人的信，我们就能够被神称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在这个末世有这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得救的基础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救恩上面。耶稣基督的怜悯是我们所一心仰望的，而且这里说到我们是一起来仰望，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苦苦的在那里追求，我们不是一个人孤单的跑天路。在犹大他劝勉我们的是，亲爱的弟兄们呐、啊，是个多数，我们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彼此的劝勉，在真道上面我们彼此的 因着交通，因着教导可以得到开启。我们在主所悦纳的德性上面，我们也可以彼此劝勉，彼此纠正。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更是彼此关怀。在生命的成长上面，我们一起携手往前走。所以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是我们全体的工作，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不孤单，我们可以彼此劝诫，这是何等的一个福气。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仰望的态度。我们刚刚讲的是仰望的对象，那么什么叫做仰望的态度呢？态度仰望就是说我谦卑的知道我不行，我必须靠一个力量，我必须有一个基础能够来把我的信心摆在上面。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仰望，在我们人的一般的思维里面，我们可能很少去注意到圣经里面跟圣经里面所说的仰望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当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把圣经里面所有的仰望这个字把它找出来，我就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仰望，当然是仰望我们耶稣基督创始成终，可是在旧约里面特别的提到仰望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要仰望你的话语。比如说我读两个地方，两三个地方给弟兄姊妹听。诗篇143篇第八节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到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诗人说我在清晨的时候，这个仰望还讲到一清晨天还没有亮，或者一天开始的时候，我就来听你慈爱的话语，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这是第一处。第二处，箴言第八章34节那里说到，听从我，日日在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这里也是讲到说，我天天在我门口仰望，就是在我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就等候你的话语，这样的人变为有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越来越知道神的怜悯是什么，神的引导是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这样的仰望你才不虚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几件事情，我们如果用一个图画来想的话，我们讲到了，刚刚讲到犹大劝勉弟兄们有四件事情，我在心里面就在想，如果这是一个三角锥，因为有四件，三个角就能够使它稳定。如果是一个三角锥的塔，一个往上的尖塔的时候，它的根基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叫做在神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是在圣灵里祷告，第三是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这三个，有神的话，有圣灵的帮助，有神的爱，这三个是我们仰望的基础。然后就有一个塔顶，好像这个金字塔，你在这一个基础上一直往上指向天宫的时候，就是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这个能够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是必须有这三个根基，你才不是那个空的仰望，你才知道我的信是有根有基的，我的盼望是直到天上的。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仰望神的话呢？我记得在第一讲的时候， 我们说过怎么样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提到了我们要全面的有系统的来查考神的话，我们要全面的而不是只偏于一方面的能够来认识神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举了这两点，那么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在至圣的真道上，还有在圣灵里的祷告，还有在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再来补充一点说明。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尤其在去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特会，那我也觉得神真是在那个聚会里面把一些神的话语又再一次的借着他的仆人们又供应了我。其中有一个专题是有一位在南卡做教授的郭教授他所分享的，他那个专题是说如何从神那里得能力，如何从神那里得能力。那这个专题里面却跟我一再思想的，就是怎么样在神的至圣的话语上面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有关系的，有密切关系的，他把它联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今天用一点时间把他所说的也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这个郭教授呢，他是从国内来的，那么他在南卡做商务系的商学系的教授。南卡这个学校虽然不怎么出名，可是他以他们的这个商业商学系来讲，却是在美国排行几乎是第一第二的。所以当他当初被邀请到这个学校去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压力就非常的大。你知道一个做教授的人最有两个 P 字他们最害怕，一个叫做 publish， 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出论文，你要 publish， 你如果没有 publish 你就怎么样，他说 perish， 你就消失了，你就没有了，你自己拿不到钱，做不了研究，你就得离职。所以这个教授，一个年轻的教授刚刚到学校的时候是非常大的压力的。因此他怎么办呢？他日夜几乎周末都必须埋首在他的研究室里头，他晚上回家吃了饭马上就回到他办公室继续做研究，他礼拜六基本上是在他的办公室的，礼拜天他是基督徒，他知道我必须聚会，所以他一聚完会中午的时候吃了午饭他又回到办公室，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努力，压力非常的大，结果搞得夫妻的关系孩子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他的妻子觉得看不到他，他的儿子看不到他，所以他研究又没有结果。他说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妻子终于约了在公园里面，白天在公园里面坐下来啊，好像要怎么妻子要跟他谈判或者怎么样，他要坐下来的时候，他说两个人相对痛哭无解，我那么努力，我要做研究我做不出来，就是没有出来，所以非常的低沉，夫妻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可是那个时候也只能说感谢神的恩典，他突然想到说他们教会那个暑假鼓励说去参加一个特会，就是我特别的聚会，所以他就想我或许应该去参加个聚会，那么在那里安静下来重新整理我前面的方向。所以当他去参加那个特会的时候，那个特会的主题就是讲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了我们要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得到供应，才能够得到生命。如果一个枝子你离开了葡萄树，你只有慢慢的枯干，你最后就被丢到路上 当作柴烧了。所以他带他参加那个主题的那个特会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必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生命里面流通的关系，我才能够每天靠主得力量。我如果离开了主，我一直在做我的研究，事实上是很枯干的，没有能力的。他已经知道他没有办法，所以他从那个夏令会以后，他就立定心志，我每天早晨要把最好的时间拿出来，要有半个钟头，至少有半个钟头我能够先敬拜神，我能够在神面前敬拜他，我默想，我读经祷告，然后我支取我这一天让神与我的关系一直同在。我要维持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我要常常感受到主的爱在我里头。所以当他开始操练的时候，他就发现很稀奇，很稀奇，这是他做的见证。他现在在南卡已经做了32年的教授，他说我做教授最辛苦的那前面的两三年就是我日夜做研究的时候，我做不出结果。可是后来当我每天早晨来仰望主，仰望主的话语，我经历神的同在，我常常连于主的爱里面，我常常感受到主你是这么爱我。他也举很多例子，比如说他的妻子很难怀孕，怀孕了好几次都丢掉了，都掉了，可是终于最后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当他有时候看到他到那个时候，他看到他们教会里面有许多有其他的姐妹因着同样的痛苦不能怀胎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和他的妻子就是能够去安慰人，因为他们经历了过主的爱，他就觉得他常常在主的爱里面被保守。所以你看他把圣灵里面的祷告，他每一天在做研究或者在路上在教会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他常常维持一个与神不断的祷告的这个联系。那么他怎么说仰望主的话语能够在他生活中，他是怎么做的呢？这个仰望神的话语他分享了几个方式，那当然我觉得我深有同感，而他用的这几个字非常的精简，所以我也给弟兄姊妹们来分享。他用的第一个字叫做 MVP， 我们喜欢看运动的人，尤其看篮球的人，我们都知道什么叫 MVP， 对不对？ Most Valuable Player， 最有价值的球员叫做 MVP。 那他就把这个 MVP 三个字拆起来，第一个 M 叫做 Memorize， 记。我们刚刚我要弟兄姊妹们把这四句话背下来，这就叫 Memorize， 记住，很把经文记住。 V 呢， Visualize， 就是你在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能够有一幅图画出来，就像我刚刚告诉弟兄姊妹，比如说一个三角锥，你去想我怎么来把这四个劝勉把它记起来呢？我想有三个底座，当然你可以比我有更创造力的思想。我记得那个我们周间聚会的时候有姊妹分享，他不是用我的三角锥，他是用一个高塔，他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专门把它叠起来都可以。你 visualize， 你把你今天读的经文你用一个图像把它记住，然后最后呢 personalize， 就是你把它变成你个人化。所以 MVP 你不但可以记，你可以看想象，而且你可以把它变成你个人的，跟你有关，你联系到你自己的生活上面。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你就容易把神的话语把它记住。那这个当然就有一个过程，很多弟兄怎么会问到底我要怎么读，是我一年读一遍呢还是两年读一遍呢？我读不下去啊，我有时候记不住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 弟兄姊妹，不要急。我们如果从日常生活里面来体验的话，像我跟大家劝勉说，我们要全面的读圣经，然后我们也要有秩序的读圣经。其实这个跟那个郭教授他那天用的有一个比喻，另外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像。他讲说我们去吃 buffet， 我们到饭店里面去吃那个自助餐，随你进吃的时候，你第一眼通常你进了那里，你准备要吃了，那么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说你先浏览一遍，你先要走一遍，先看看有什么东西，对不对？这第一个浏览就是把圣经全面的你很快的看过一遍。那么第二个呢，你可能要下决定目标了，好，我现在先吃苏西，或者我先吃炸鱼。当你决定了那个，你就去拿那个东西。这个就是你选的路加福音，或者今年我来读使徒行传。你选定了一个目标，然后坐下来你开始吃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急着狼吞虎咽，你可能就要慢慢品尝现在拿到你盘子上的东西。这就是精读了，从全面的到你选定一个，然后到后面你就把那几句话你慢慢的品尝，慢慢的消化到你里面，在生活里面你常常来应用它，来体验它。就像我刚才讲，你怎么样思想，你自己常常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里面呢？你就要思想，哦，主啊，今天你给我这个四季花香，你让我能够闻，能够看，能够听，能够吃。从这些简单的事情，甚至有弟兄姊妹来关心我，我都觉得我是被保守在神的爱里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的习惯，一清晨在就愿意把神的话语慢慢的吃到自己身体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与主更多的亲近。这是我们讲到怎么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那么接下来他也分享到了祷告，祷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怎么样随时维持主的同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二女儿谈话的时候，她说她第二天，那个是礼拜六，她说第二天她要跟他们的青年组，她要跟他们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的，她要用四个字叫做 ACT， ACTS， 她用 ACT 怎么样用这四个字来跟年轻人教导他们怎么样随时连接于神。所以他那时候告诉我，这个英文里面这个 ACTS 其实代表的四个方面。第一个 A 叫做 Adoration， 敬拜。第二个 C 代表 Confession， 就是认罪。第三个 T 代表 Thanksgiving， 感恩。第四个 S 代表 supplication， 代求。换句话说，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操练的。 adoration， 我们敬拜主。你在大自然间里面，你随时看到，当你看到天空的飞鸟，看到这个雨雪的时候，甚至我都赞美主，真是奇妙。A adoration， C confession， 你认罪。你在一天里面你想到自己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就马上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罪。第三个 Thanksgiving， 感谢，我们感恩。第四个 supplication， 你想到弟兄姊妹，听到有弟兄姊妹的难处的时候，听看到了这个事局这么混乱，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代祷，有一个祷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随时连接于神，我们在读经方面，我们在祷告方面，我们的生命 就自然的会增长，而且我们的生活一定得力，我们行路也有光。当郭教授他用这些来分享的时候，他真的讲得非常的让人能够看到他的见证。他的生命增长了，他这32年做教授，他不但研究上面有突破，带门徒训练，带学生，生命传递生命，靠主的恩典他做到了，而且他生活有力。他不但做教授，全职的做教授，他几乎每个周末也应邀到不同的团体、不同的教会里面去传讲他得力的秘诀，他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在职侍奉。而且他更说到了他行路有光，他说以前啊做研究真的熬尽脑汁啊，挤不出点东西，可是现在很奇怪，他说有时候就在灵修的时候，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那个灵感就来了，他说回去就把它写下来，就发论文了，就可以往那个下面去走。甚至他讲到的材料，有时候在灵修的时候，几句话一个灵感来了，把它写下来就成为一篇信息。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为什么听了他的东西，我觉得说我深有同感，这是一个有同样经历的人。我记得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我曾经有一度时间我是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的部门把我调去不再是做研发的部门，不再是写程式，而且是要做技术资源，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已经到了外面，那么有客户有问题的时候，他要打电话进来，你要当场要帮他解决。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我对我自己的英文的沟通能力，尤其要讲到这个要用到这个专业的词的时候，我是没有信心的，再加上自己的对那个产品又不是很熟悉。所以当我那个时候做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现在都知道，当电脑里面的资料你弄到一个，你必须要存一个备份，这叫做 backup。 然后呢，你有需要当你的机器完蛋的时候，你要赶快把昨天的资料拿回来，这个叫 restore。 backup 跟 restore 这是很重要的，每一部机器，每一个银行，每一个保险公司，每一个军队里面都必须，尤其大型的机器它必须靠着这个 backup 跟 restore让它运转的。那你想想，我们这种做这种产品的人，当接到客户的电话的时候，那都是人家已经急到不行了。他说今天有客户在要存款的提款，银行说我提款的时候突然他的资料不见了，那银行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要很快的要把他的系统，或者是昨天的，或者是刚刚一个小时的，你要把它全部给他回来，所以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当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什么手机，我们身上是背一个那个挂一个那个东西，那个叫什么我都忘记了，beeper 啊。最可怕的是你接到什么德国、欧洲、阿拉伯给你的电话，你想想这种产品会用我的产品的都不是个体户啊，都是军队，我说过都是军队、保险公司、银行。当他那个电话来，你已经是听到响，你已经血压已经冲上来的时候，他那边到底是讲英文还是讲阿拉伯文还是讲德文，你就开始懵了，你懵了。有时候是晚上来电话，有时候是白天来电话，所以你简直是那几年是很难过很难过。可是有时候我解问题，我到了下班时间，尤其到星期五，到了星期二，星期二是教会的祷告会，星期五是教会的查经会，我的习惯是没有停止的，这个是我必须要参加的，我的孩子我的家人都必须要参加祷告会。当然孩子不在，我跟我太太要来祷告，我们为教会祷告，为我们家庭祷告。礼拜五的查经，我们从小我们的孩子就必须跟我们一起 一起到教会，他们哪怕从主日学一直到青年团契，他们必须在神的家里面学习。所以那个是我的生活上面的次序，就排的几乎不变的。那我怎么样子在这种难处当中，我到了六点，到了六点半，我还没解决问题，我还没有头绪，我怎么样维持主的同在呢？感谢主的恩典，我今天可以跟弟兄姊妹们这么说，到了六点半，因为我这里八点要聚会，我顶多说我饭不吃，我跟太太说你带孩子来，我们等一下在教会见。那么有多少次弟兄姊妹，我是开车来教会的途中，在红绿灯口停下来，满脑子还在那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我就是来聚会，就是我来聚会，我的心也不在了，有时候我的心也不在了，可是当我回家的路上停下来，停在路旁的时候，停在红绿灯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一个念头就进来了，说那个问题大概是在那里，你回去，你第二天你就照那个事，问题就解决，真的就是这么奇妙。所以什么叫做仰望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呢？我说的这个怜悯，当然我们照经文来解释，这个怜悯是讲到我的罪，我不能靠我自己来解决我的罪的问题。可是当我讲到这个怜悯的时候，我想我们大纲弟兄他更能体会这个，他也是做整个 data center 的，有时候当你这个东西要完蛋的时候，你知道完全不是我的能力，这只能说是主的恩典，主的怜悯，他让我们生活里面一直连于他，一直跟他有不间断的交通，所以神就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信实和能力。所以有经文里面这么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这种在困境中信靠神，在顺境中感谢神，在这个过程中来经历神的这种恩典，不是只停留在我们这些讲员身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走出去？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恒心，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把主的话摆在首位，他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需要我们彼此的劝勉。最后这一句话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最后说直到什么？永生。表明这是一条路，一个过程，不是只是今天明天的事情，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长程的赛跑，这是一个马拉松的赛跑。我们前面走得再好，你中间断掉了，前功尽弃，直到永生。这个永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跨进那个永生的门。不管这个世界是哪一天结束，我们说世界的末日，不管有30年、有50年、还有300年，那个其实都是一个客观的。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闭了我的呼吸的时候，我有没有永生？那是我们今天要一直，我们要非常注重的。你今天得救了没有？就算你得救了，当你断气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要跨入永生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去等那个时间，具体的时间还有10年、8年、80年，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每一天活着，我是不是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享受他的爱，我仰望他的爱，我时常在圣灵的祷告里面，随时能够回转。我们人都有失败， 我们人都有甚至背叛主的时候。犹大在圣经里面，耶稣的门徒，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跟随主跟了三年，神也耶稣也重用他，他很有才干，他头脑清楚，所以神把那个耶稣把他们门徒们一起要过生活的钱财都交他来保管，结果他最后竟然卖了耶稣。可是他卖了耶稣很可惜，他非常的后悔。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说，他后来跑去找祭司长跟文士，找那些祭司长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了，我是有罪了。他后悔，他甚至跑回祭司长那里把钱还给他们，这也是一个悔改的行动。可是他没有最终就缺了那么重要的一步，他没有再回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他犯了罪，他需要得赦免，他必须来到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来支取神的怜悯。因为他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知道靠自己是完全绝望了，我已经出卖了耶稣了，我已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可是我需要神的怜悯。如果他来到主神面前，他要求主耶稣也赦免他，神也怜悯他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结局，神说神的话不会背负他自己，你只要为自己的罪，你认自己罪，神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可惜他最后自己上吊。那同样的，另外一个门徒彼得，他虽然是耶稣最好的最看重的一个门徒，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他也是生平中充满了许多的失败。他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他甚至夸口他永远不会离开主，结果他三次不认耶稣。我们从出卖耶稣，从出卖的这个角度来讲，彼得跟犹大一样都是出卖耶稣，而彼得他跟犹大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最后仰望耶稣的怜悯。当他认罪自己痛哭，看到主耶稣的眼神的时候，他想起主跟他讲说，在鸡叫以前你要几次不认我，而他自己就是那个情况的时候，他出去痛哭，他就不永远留在自己的失败里头，因此他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怎么来继续来回味这个仰望主的怜悯对彼得有怎么样的深切的体会呢？如果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不全部念，我只念几句。彼得这样说的，彼得后书就是最后他要死了，他已经是非常年长的时候，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现在有人看一日如千年，有人看千年如一日，这个时间一直还没有达到。可是他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该怎么样敬虔，我们都必须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是彼得他这一生最后得利的，他就是一直切切的仰望主的日子来到，直到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这一句话，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能够具体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能够实行出来。几个礼拜以前，钟汉弟兄在这里用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来讲，来见证了，也他自己在这个病痛中间的体会。 很多的环境非常的不顺，人家也会来讥笑我们，你的神在哪里呢？如果你的神在，他就应该保守你呀。当我们看到环境，看到难处，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理智里头来解释这些的东西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使我们得力量。我记得林弟兄他提到说，只有来到主的祭坛面前，当我们来到主的祭坛，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死的地方，我就想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就可以回到那使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林宗翰弟兄，他过去一年来一直直到今天，他今天没有来，因为他里面身体的排斥，那个骨髓移植以后的排斥的反应非常的厉害，所以医生必须要留他在医院里面用别的方法来治疗他。他昨天已经出院，又出院，又进去又出来，还没有出院，又要明天。你想想在这种过程里面，在这种过程里面是多么的让人，我们在旁边听的祷告的人在旁边想到他这种痛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觉得非常非常辛苦了。可是当我跟林弟兄打电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总是充满了喜乐。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主日学是用他的视像吗？视频吗？郑秋他用了那个视频吗？我的弟兄，他的心里面一直想着神的话，神能够用着他，还能够使用他。所以今天他这一月份他要讲创世纪，他虽然医生告诉他你就算出院，你短期内还是不要到公众场合去，所以他竟然跟我说他要录影印，他影音要在他的成人主日学里面来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怎么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呢？我们要从心开始，我们从心里面要更新变化。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困难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灰心失望，但是当我们的心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标杆，我们注目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活着都是一个恩典，我今天活着，我今天能够向着标杆直跑，都不是我靠自己能够的。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有能力。我们真的是，如果今天我们谦卑的想一点，一个感冒，一个流行性感冒，一个过敏，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瘫痪掉，你就动不了了。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基督，我们靠着他的爱，我们注目基督，一直与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连在一起，彼此劝勉，一起奔跑。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我今天举的见证人有的是我们听的远的，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就在我们天成教会里面，我们就有活生生的见证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些得重病的，遭遇大困难的，甚至他的家人，那些服侍的人，他们靠什么得力量？靠主的话语，靠圣灵，靠主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定睛的仰赖主。我曾经记得当江学军弟兄他在上次受浸的聚会， 他要我最后补充一点关于我们所认识的，这是我至少我所认识的，我们中间张大姐她的妈妈王老姐妹的依靠主的一些见证。我今天看到张大姐杨大哥又回到我们当中，我就觉得这个老太太真的是这四句话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还有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是一个活的见证。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我后来学军跟我讲，我回去在我书架上再把那本书找出来。王老姊妹后来人家采访他，把他这一生怎么受冤屈，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当作所谓的匪谍给枪毙了，留下一家孤苦，每个人都躲他们，在那样痛苦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后来得救，叫做十字架上的校长，如果我记得不错，这本书我回去在书架上拿出来看。在他那个年代里头，他痛苦到一个程度，他在去听布道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位讲员韩伟院长到后面呼召人要信主，王老姊妹过不去，他那个时候还年轻，带六个孩子，受那么大的冤屈，人人躲他，跟躲那个瘟疫一样，谁跟他沾上边那就都有麻烦的。当他跟韩伟院长诉说他的痛苦的时候，这个布道的人讲信息的人，他竟然觉得他词穷，他没办法安慰他。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韩院长跟他讲什么，他说姐妹啊，你的痛苦太大，我没办法帮你，我没办法告诉你不要饶恕那些人，我没办法，这个话我讲不出来，你只有自己到神的面前求安慰。这是非常真实的话，这么大的冤屈，这么大的痛苦，你只有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后来我们的老姊妹信了主了，她每天就是在主的话语上面，她在圣灵里祷告，她在诗歌里头敬拜，最后他走的时候，真的神替他让以前给他冤狱的这个政府终于为他平反，有他的学生为他平反。但是我们知道那些都不重要，人世间平反不平反那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坚信倚靠神，他在神面前得到了怜悯。所以我记得我常常不能忘记他最喜欢唱的歌好几首，他把圣经的话变成他的歌，叫做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我罪虽多宝血涂抹，主恩实在更多。他也常常背诗篇，诗篇103篇说到东离西有多远，我的罪患离开我也有多远，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主的慈爱在我身上就何等的高。我历历在目，他在我们中间背经文唱诗歌做见证，真是求神恩待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都在我们周围，我们的主是可靠的，让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的把这一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我们背一遍好不好， Memorize Visualize Personalize， 成为你2017年往前走的动力。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怎么务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求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把这一句话，我们刚刚回应在你的面前，求你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跟着属灵的同伴，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彼此劝勉，同奔天路。我们在这里也想到了，真的我们中间不止钟汉，还有好几他的弟兄 Hannah 他也住院，还有几位真的他们不能够来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主啊，你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向他们吹气，让他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超越一切的难处，仍然满心仰望你的恩典。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